谢谢诗班带领我们来一起来敬拜神。他们唱的真是美妙的诗歌，但愿神的荣耀亲自真正在这里彰显。圣诞节来临了，很多人忙着购买礼物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礼物都准备好了。你真的了解圣诞节的意义吗？很多人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就是在忙着要准备礼物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这人群当中，很忙，但是忙些什么呢？很多人对于圣诞节这 Christmas 啊，他的了解是，事实上 Christmas 这个字是 Christ 再加上 Mass， 也就是说要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。那不了解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呢，就这个 Christmas 就用 Xmas， 就是 unknown， 就是不懂不知道，所以 Christmas 就变成 Xmas。有的小孩，你说你问小孩，你知道就耶稣这个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？那小孩都只知道说，反正是穿红衣、穿红裤、戴红帽的圣诞老人会出现的日子。大一点的孩子呢，很可能知道的是，说哦，是有 Baby Jesus。诞生在这马槽里，有三个王从东方来向他献上礼物，有许多牧人啊来拜他。那可惜许多人对耶稣的认识就停留在 Baby Jesus 啊，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只是圣诞节的耶稣。其实圣诞节呢，到底是哪一天降生？圣诞耶稣到底是哪一天降生呢？是没有人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来启示。但是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，是在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。现在一般的教会呢，所通行的12月25号圣诞节是沿用这个传统。是一个假定的日子，我们用这一天来向世人宣告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呢？要向世人宣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世人都会因为犯罪而与神隔绝了，因为罪而与神隔绝，那必须要有罪，按照神的公义的犯罪的人必须要受刑罚。但是神是慈爱的，他亲自降世为人。好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感孕生子，取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那怎么拯救呢？他担当世人的罪，他担当世人的罪，接受罪的刑罚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证明他是神，使得凡是信他的得以与神和好，被神算为无罪，并且得到属灵的生命。这就是他从罪恶当中我们就被拯救出来。所以我们过圣诞节应该要问问说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得到耶稣的拯救？我是不是已经谦卑的认罪悔改信主，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，接受耶稣基督的赎罪， 有的宗派呢不过圣诞节
啊，
你知道吗？有的宗派不过圣诞节，他们说圣耶稣并不是这一天诞生的，但是他们却失去了向世人宣告这大好的消息。我们事实上应该不要一年只过一次圣诞节，我们应该要天天过圣诞节，要天天提醒自己说，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降生在我的心中？如果是，那应该好像庆贺佳节一样，用欢乐、感恩的心来过一天的日子。如果不是，就当谦卑认罪，悔改信主，使得今天成为你个人的圣诞节，让圣灵降临在你心里。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在历史上只有一次，但是耶稣在世人的心中，降世在世人的心中呢，却是千千万万次。当每一个人信他的时候，按照真理说，耶稣就已经降生在信他的人的心中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审查自己，耶稣基督有没有降生在我的心中？我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？有，那感谢主，我们更要爱他；没有，那求告主，使你得救。那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，在伯利恒的野地里，有牧羊人在那里看守羊群，有天使来对他们说，天使来宣告说什么？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耶稣的降生带给人类什么？是带给人类平安跟喜乐。当你信他，接受他，让圣灵进入你的心中，你就得到平安，就得到喜乐。那今天再问，你有平安吗？你的家庭有平安吗？你的工作有平安吗？这个社会有平安吗？当911事件震醒了美国人，也震醒了全世界的人，两栋坚固的大楼在几分钟以内全部都毁了，几千个人的生命在几分钟里面都消失了，很多人就不敢坐飞机，因为没有平安。不搭飞机搭什么？搭火车，搭 Greyhound Bus 也是没有平安，连拆个信封都害怕了，恐怕信里面有 anthrax 啊。事实上，工作有平安吗？有的人在公司里面，他工作不稳，生怕有一天被裁员，没有平安。有的没有工作的人呢，生活没有保障，没有平安。做父母的，在家庭里面做父母的有平安吗？有的。做父母也是常常不平安，因为担心儿女会学坏，交坏朋友，学业不好，特别是青少年的父母，孩子还没有进入 teenager 就已经开始反叛了，所以不听父母的话，给父母带来很大的不安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人除了吃以外，是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。缺少安全感，人会变得很紧张，很焦虑，很不安。这种紧张、焦虑、不安，延伸到人际关系的时候，会使人变得是一种多疑、猜忌，破坏了人跟人的和谐，产生许多的冲突。人一直在寻找平安，我不知道你找到平安没有？有的人发现 啊，自己没有办法找到解决平安，怎么样？就迷信了啊！我跟大家可能说过这迷信这种特殊的能力啊，迷信这种超自然的这个邪灵的异能。以前我一个同事，他我因为公司工作不稳定的时候，他啊有点不安，很不安，他害怕自己工作不保，然后他去什么？他跑去找算命的啊，算命的给他一个小指头，啊，不知道写什么，折起来每天要带在身上。你说他有平安吗？他没有平安，他那个那都是那张纸条就控制了他整个的人。有一天他换衣服，忘了把那张纸条换过来，太太把那张纸条洗衣服就洗掉了。哇、哦，他焦虑的很不安，再跑回那个算命的，再去拿一张纸条放在口袋。他有平安吗？他没有平安，他成为一个迷信的奴隶，好，掌握在那张小纸条上面。这世界，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呢？没有，啊，只有主耶稣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。所以，让我们今天要从主耶稣的话里面来啊，来看他给我们这什么样子真正的平安。啊，第一处经文，我想让大家看的是《约翰福音》第十四章二十七节。对不起，啊。我们一起来念《约翰福音》十四章二十七节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”这里提到的是耶稣留下这个平安呢，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世人所赐的平安是怎么样呢？是表面的，是物质上的，是暂时的。但是他这里呢却是一个应许，他这个应许呢是说我们不平安是从哪里显露出来呢？是从忧愁跟胆怯。我们为什么会忧愁和为什么会胆怯呢？我们为什么会忧愁呢？是因为我们当一个人对于将来没有把握，对已经面临的困难或者将要来临的困难没有能力去应付的时候，那就有忧愁，就有胆怯了。可是同样一章第一节里面，我的第一节里面就讲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当路上黑暗很暗的时候，人会害怕，但是如果有灯光照亮的话就不怕了。所以圣经上说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有了神的话，有了神的应许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不怕了。我们对神的信心越大，忧愁就越少了。主耶稣留下平安给我们，主他赐给我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他赐给我们平安不像世人所赐，他给我们真正的平安。那是什么样的平安呢？耶稣所赐的是什么样的真正的平安呢？我今天要用三处经文来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有三个地方他来讲到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好，是 Peace be with you, Peace be with you, 有三处经。我们来看这三处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子的信息呢？第一处的经文，好，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。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， 耶稣来到，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愿你们平安。这样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？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。事实上我们刚刚看到在14章，他说他所赐下的是一个平安，他所赐下他有是一个应许。那在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，14章是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，20章呢是他上十字架然后他复活以后。所以这从14章到20章，从应许到兑现，中间必须要经过什么？经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。耶稣给的平安是用重价换来的，所以这个平安呢，是主耶稣替我们罪人出了生命的代价，十字架上给他带来的钉痕、肋旁的伤痕，这是换取平安的记号。那这个平安是罪得赦免的平安。主耶稣为什么要诞生呢？为什么要诞生呢？他是神，那不是就不用经过这个还要诞生呢？主耶稣要诞生为人，是因为人有罪，应该要受刑罚，必须要由人来承担。可是又必须要是一个无罪的人才能够代替受刑，所以神必须亲自成为人。好，亲自成为人。所以整个救恩的道理是，你必须要有圣诞，耶稣要诞生成为人。他是神，但是他要成为人，他又是一个无罪的，所以他能够为了人类，他能够担当所有人类的罪，他受刑罚。主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呢？他为什么要做这么痛苦，受痛苦的酷刑呢？双手双脚被那长长的钉子硬钉在这木头上，然后竖起来，全身慢慢的流血而死。为什么要受这么痛苦的酷刑呢？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被私欲牵引诱惑，内心没有平安。我们里面的罪使得我们没有平安。我们哪些罪？可能是仇恨，可能是嫉妒。当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心中没有平安。嫉妒一个人，可能你连睡觉都睡不好，甚至骄傲带给人的也是不平安。在更内心没有平安，更是事实上在外面呢，是人的自私也会带给人也是不平安。那这些罪带给我们，甚至在今天还有烟酒陈皮、吸毒成瘾，甚至是看黄色的影视，这些都内心没有平安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呢？是因为他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那我们怎么得平安呢？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罪，为我们死， 我们借着他的死得以与神和好，能够与神和好，这就是罪得赦免的平安，这是与神和好的平安。有人称这种平安是生命的平安，因为这是主耶稣用生命换来的。当人与神和好，属灵生命就进到人的里面，不管外面多少的风暴，里面有平安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平安。在1993年2月，有一件事情震惊了全美国。一个地方上很有名望的一个烹饪教师，一个 cooking 哈，都在他一个很有名望叫 Alice Messinger， 他居然向警方自首。他为什么向警方自首呢？原来他的本名叫做 Cassie Power。在23年以前，就是在1970年，当时他21岁，跟另外三个人呢，另外三个年轻人去抢银行，然后他准备把抢的钱用在反账的活动上面，结果在抢劫的时候，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轻人杀了一个警官，然后他们逃的时候，其他的几位都被抓回去了，都被抓了。只有他成为通缉犯，过了23年的逃亡生涯。他受不了，23年，他改名换姓，结婚生子，还成为地方上很有名望的人。但是他没有平安，他这没有平安，这23年来导致他神经衰弱，他必须要看心理医生，吃药度日。23年来他受不了了，只有出来自首才能够解决他的平安。外面看起来似乎很好，但是里面没有平安，因为里面的罪还没有对付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对付里面的罪。多少时候你没有平安，可能是你们的罪还没有对付清楚。你如果怀恨一个弟兄或姐妹，可能你晚上不会有好睡。我们必须要来到主面前来认罪悔改，这样子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。在约翰一书1章9节、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当你实实在在的来向神认罪了以后，你就得到一个赦罪的平安，就是罪得到赦免的平安。这是第一个地方。第二个地方，当主我们看20章，同样21节到23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所以这是第二处他来向他的门徒们宣告说，愿你们平安， Peace be with you。 他向门徒吹一口气，要他们受圣灵，差遣他们，要并且差遣他们去做工，赐给他们平安的祝福。所以有人称他是工作的平安。没有圣灵的能力，不要想为主做什么。如果要享受工作的平安，必须要在圣灵里面经验主的能力，然后才能得到工作的平安。基督徒在侍奉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，也必须要顺服圣灵的引导。按人看来，只要是教会的事工一定是好的，是吧？但是圣灵可能 会禁止你去做。在圣经里面就有这个例子啊，保罗为神大发热心，要去小亚细亚去讲道，但是圣灵却禁止他们去。还有在旧约里面，大卫王他很有心要为神建圣殿，但是圣灵也不阻，神拦阻了他。好，要他不能是由他来建殿。所以传道跟建殿呢，事实上都是好事，但是当时神也拦阻。可是最好的事情也需要听从圣灵的引导，不能够凭着自己的私意而行。保罗在罗马这个是圣灵行事的平安，是工作的平安。那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这是灵性的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这个生命平安就是保持自己在圣灵的引导下，良心对神无愧，就享受心灵的平安，这新的生命得以长进。以前跟大家谈过，有一个在19世纪英国大布道家斯布珍，斯布珍一生，他一生门主重用，有一个主日崇拜，他讲到以后觉得自己讲的道真的很差，他觉得他的信息一败涂地，所以回到家他很失望的跪在地上向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施恩怜悯，求你仍然祝福那篇差劲的讲道。整个礼拜他都一直重复这样的祷告，甚至半夜醒来他还为这一篇讲道来祷告。他下定决心努力的准备下一次下个礼拜讲道，以补救上次的失败。那第二个礼拜他的讲道就非常的好，讲完道很多人来称赞他，他自己也很高兴，晚上睡觉睡得很香甜。但是他细心去探索了这两次讲道的结果，就发现呢，上次他以为讲得很差的那个讲道，居然有41个人决志信主，相反的那是大家都认为很好的道，却无人决志信主。所以他的结论说，圣灵使用了第一篇的道，但是没有使用第二篇的道。所以基督徒侍奉的时候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。这是第二个这样子的平安，就是要能够圣灵行事的平安，也就是工作的平安。那第三个经文就是我们来看20章第24到29节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那些门徒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又过了8天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这次跟他们同在了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，这是第三次跟他们讲，愿你们平安， Peace be with you。 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探入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他没有疑惑了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。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平安呢？这个是未见而信的平安。 没有看见就信，有福了，或者是称为信心的平安。你有了这个信心，就有平安。今天很多知识分子仍然是说，我看不见就不能信啊，像多马一样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可是呢，今天我们却经常看不见就信，是不是？经常看不见就信。以前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比我早两年来美国，他在芝加哥念大学，念芝加哥大学。当我来美国经过芝加哥的时候，我见到他，大家都称他什么，他有个绰号，都称他 Mr. IC 啊， Mr. IC。 那我那时候刚刚来美国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听人讲他动不动就 IC 啊， IC IC 啊，按照字义讲就是我看见了，我看见。其实呢，他根本没有看见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懂了。好，美国人也常常这样讲 I see、你跟他解释了以后他 I see， 那我懂了，我相信你所说的话。当我们听人述说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回说 I see， 就是运用耶稣所说的没有看见就信了。好，虽然没有看见，但你已经有信心了。中国人比较保守啊，美国人一听就说 I see， 就我懂了， I see， 我已经相信你的话了。而中国人听了以后怎么样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现在大陆来的可能是吗？那台湾人怎么讲？甘无影，是你给我看个影子我都信了，知道是甘无影，有影子呢，那我就信了。好像就是比较保守一点，美国人一听说就 I see I see， 哈，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了。啊，很多人说如果耶稣能够让他们看见，那他们才相信。但是科学家做了很多的实验，证明再怎么好的视力哈也是不可靠的。人眼睛里面都有一个盲点。人的视觉会有错觉。事实上神是灵，肉眼是看不见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肉眼来看属灵的世界。人类的视力、听力、智力、体力都是有限的，如果人要用看得见的世界来否定看不见的神，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井底之蛙，啊，井底之蛙对外面、对世界的认识，全凭那个井口的大小。假如他被带到这个井外的话，他就能够明白井外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那什么力量可以把我们从这个井底？好，能够提出来呢？按圣经说，这个力量就是信心。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：“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”信心可以把人带到另外一个世界。没有信心的人，好像什么？好像一只没有潜望镜的那个潜水艇啊，你有没有看过潜水艇啊？都是有一个潜望镜啊。如果没有潜望镜的潜水艇，它只是盲目的在自己的海底世界里面航行。信心的作用是好像什么？信心的作用好像潜望镜啊，这个一上去，我看电影都可以看到这个潜望镜这一弄、上去，然后就可以看外面的世界。好，这个信心的作用是好像这个潜望镜，使得我们可以 看见自己的世界以外的世界。在这世上，人的话是可以信，但是为什么基督的话却不可信呢？为什么人对基督的话仍然有不公平的对待的态度呢？是不是因为人的眼中有一个盲点？人的盲点是什么呢？事实上是骄傲、自负、偏见。当你除去这个盲点以后，就成为主耶稣他所说的清心的人。清心的人，你需要除去这盲点，你就成为清心的人。清心的人才能够什么？才能够看见神。清心的人他能够看见神，这是用心来看见。信心可以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面，你可能会像约伯那样说：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在那个世界里面，你能够享受神的慈爱跟关怀，享受平安跟喜乐，这就是未见而信的平安。有了信心才有平安。我们信心的大小跟我们对神的话、神的应许这个信靠很有关系，很有关系。你必须要你相信呢，你就有平安。有两个小女孩子，她们一起在算她们手中的铜板。那一个说：我这里有五个一分的，所以我有五分钱。另外一个说：我这里有十分钱。那个说：你明明只有五个铜板嘛。那这个说：我爸爸说下班以后他会给我五分，所以呢我已经有十分钱了。他在数钱的时候已经用信心来支取了他父亲对他的应许。我不知道你对神的信心有没有像这样。用信心就是要这样，还没有得到，还没有看到，但是你相信神的应许。你有没有相信神的应许？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里，这个应许非常宝贵，让我们一起来念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个平安是对神的应许，对神放上很大的依靠。因为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是相信说神是耶稣已经胜了世界，今天我剩下是苦难算不得什么，那这样子我知道说神一定看顾保守，所以我就有平安。在19世纪，在芝加哥有一对夫妇，这个先生我们等一下来看，我们还是先再复习一下。耶稣给你的真正的平安是：第一，罪得赦免的平安，是生命的平安；第二，是圣灵行事的平安，是工作的平安；第三，是未见而信的平安，是信心的平安。好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能够记住这。耶稣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是一个生命的平安，是工作的平安，是信心的平安。那最后我们要来思想，这是实际的一个故事。这个人叫做 Horatio Spafford， 是19世纪的时候，他在芝加哥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律师，他投资了很多钱在 在房地产上面，结果有一次芝加哥大火，把他所有的房子都烧掉了。他非常的失望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有一天他就想带着他的家人都一起到欧洲去，在那边去探亲。结果临上船以前呢，他有事情耽搁了，就先把他的太太跟他的四个女儿都上船，然后他准备以后等他事情办好以后再去跟他们在欧洲会合。没想到这条船呢，在途中就跟一条大轮船相撞，在30分钟以内，整个船就是沉了，船上的人几乎全部是都沉，都溺死了。在船沉以前 ，Spafford 这个他太太还有机会带着女儿们祷告，把自己的生命交托主。结果呢，他四个女儿都死了，就太太他打电报回来，英文就是说 save alone， 只有我一个人生还。所以这他获救了，但是女儿们都死了。说3年以后，当 Stafford 又坐了船又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非常有感动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， It is well with my soul。 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，先来读这个他的歌词，说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，有时遇悲伤似浪滚，不论何环境我以门主引领，我心灵得安宁，得安宁。好，我心灵得安宁。那撒旦虽然来侵，众试炼虽来临，但我有确据在我心，基督已清楚我尽快无人住，就为我流宝血救赎我，我心灵得安宁。求主快再来，使信心得实现，云彩将卷起在主前，号筒声响应，我救主再降临，愿主来，我心灵必安宁，我心灵得安宁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？你可以放那个百人大合唱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宇宙光的。